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连两次来介绍基督的人神两性。今天是第一次，耶稣基督是这个人神两性，就是说他有时神有时人，耶稣有时天主有时人。耶稣一生的工作最伟大的不是在木匠店里边的工作，也不是把水变酒，或者叫瞎子看见，或者死人复活。他伟大的工作是为我们的罪人而死。耶稣基督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的那一刻。在人类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天主的儿子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只有一位，从各种宗教的普遍存在与新兴宗教像雨后春笋这样子的事实，我们看出人虽然背离了真神，但是人又不能够没有神，以至于在不知如何重新回到他面前的迷失及困境当中，或者自凭想象造神，制定教义戒律，自立敬拜跟祈祷的方法，或者自名为神，让众信徒定力膜拜。可是不论造神或者自我神化，都是把真神就是天主扭曲，不但无法使人认识真神，更无法使与他恢复正常的关系。人为的宗教是人寻找神的途径，福音的启示，这个基督宗教乃是神寻找人的故事。天主如何寻找人呢？在旧约他透过先知，在新约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群当中，并向人启示天主的心怀与救恩。因这个缘故，基督与人认识天主的关键的钥匙。不经过基督，人对天主的认识都是属于臆测或者参想，而不是对上主的真知灼见。对天主如果缺乏了真知，我们凭自己的思想建构的天主，管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更危险的是，我们以为在侍奉天主，意图跟讨他的悦纳，却不知我们在积蓄他的怒气，与他背道而驰而不自知。基督是三位一体的天主的这个圣子，圣子取了肉身，从童贞玛利亚所生，成了纳扎勒人耶稣。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神人两心互通共融于一个位格之中，两者不互换也不混扰。基督的人生人心一旦成为他位格的一部分，那部分与他的神心并存共融，不因他的升天与而得到的这个荣耀而消失。人生的两性的相属及互通合一与共融，有关赎罪的功效跟天主应许与同在的确据。相反的，如果把基督的两性做人为的区隔或者理性的分离，将排除或者切割基督整全的恩典及同在。整全的基督是天主无与伦比的礼物，这个礼物只有这座信心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唯有深切认识天主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和恩典的人，他的感激 不但深沉，而且如同活水一样永流不息。我们应当向谁祈祷呢？以基督的名祈祷意味着什么呢？耶稣基督按其神心跟人心这个两心而言，是我们的救主。按其人心，他被提升到天主的右边，就说他的位格的合一，他的人心不可分割的与其神心相通。他的人心被高举，并使万物多置于他的脚下。关于怎样向基督祈祷跟崇拜，我们将怎样去相信他，都是重要的问题。基督的名与他的拯救的工作是连接在一起的。关于基督的名，圣经上这样写，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在中途大事录第四章十二节有写到，凡是信他的人便因他的名得到蒙救，得到罪赦。这是在中途大事录第十章四十三节。还有，凡是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这是中途大事录第二章二十一节。当我们向他祈祷或者朝拜的时候，我们所讨论的不外乎是受罪得救以及救助的一些恩典。他的位格就是信仰、崇拜和祈祷的对象。有人争论祈祷或者崇拜是直接对这按神心而言的基督呢，还是按照其良心而言的基督呢？由此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相信按神心而言的基督，还是按照良心，就是人心跟神心而言的基督呢？最终他们坚持唯有基督位格中的神心才是直接为人们所信仰、朝拜和祈祷的对象。他们争辩说，崇拜跟祈祷不应该给予一个受造物，就是人心，而是应该给天主本身。让我们从圣经那些显而言见的这个段落中阐明这些基本的观点。我们相信基督并崇拜他，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人，也是天主，道成肉身。道的神心已经亲自跟他的肉心相结合了。我们朝拜道是作为天主的本性。道就说取了人心而成了肉身，真正的信仰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基督的位格。教会的信仰始终坚持把他的位格作为赎罪者这个救主、义人、宗保、君王、大司祭和元首。教会崇拜这个道，因为他取了我们的人心，并借着人心对我们实现救赎的工作。基督完成其救赎的工作和职责，不仅是借着他的神心，而且还借着他那被赋予的人心。因为人心才有血肉，基督是用他的血肉来救赎人类的。基督的人心借着位格合一升高跟或者得到荣耀，而被高举到万民之上，万物都在他的脚下，他接受天上地下的一切的权柄，因此基督强有力的统治万有，尤其是他为教会作为万有之首。这是阿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的一句话。教会接受信仰和朝拜，表明他对基督的顺服并尊他为主。因为按照其神心而言，他是永生的； 按照他的人心而言，天主最终已经把他提升到他的右边，使他成为人类的救主。根据两心，就是神耶稣基督的神心跟人心，基督听到了我们的祈祷，看见我们受苦，他在帮助我们，接着与我们本身同着的人心，又因他的人心，他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主经的这是接近与道的神心，因此他的肉身与我们一样软弱，受过试探，因此我们的崇拜是坚定的，站在相信基督是慈悲的大司机，他同情我们的软弱的立场上。基督本身肯定父已经赐给子，就是耶稣基督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子，因此在审判的日子，万物都将跪下并承认服从他，还把这些尊荣归于基督。所以保罗中途说，基督就其人心而言，最终接受了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这段话适合于按照人心而言的基督的位格。中途大思路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天使跟信徒都来到基督的面前，不仅因为他坐在宝座上，他们复活在他的面前，还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用他的血来救赎了我们。我们带着盛满馨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众人的祈祷。最后由于位格的合一，道成肉身的道受到与其肉身同样的崇拜。在基督复活以后，他怎么能够进入门徒们紧闭的门内呢？基督的身体怎样能够被升高，与其这个同时来保持着人的属性呢？耶稣的人心的升高，无需要其人心属性发生变化或者遭遇破坏。基督的人心是藉着与神心位格合一而被升高，被升高以后的人心完成了基督在世上履行时所行的神迹。如果圣经已经清楚地阐明了关于基督的某些事情，即使他们有位于人心的，我们也应当相信基督与神心位格的合一，使这类事情变成功可能。为了使基督人心的实体及其基本属性不被扫射或者破坏，建立在天主道的基础上的教会，捍卫了基督人心的实体及其基本属性始终如一的完整性。圣经常常提到关于基督的身体有微于其本性，比如说不信海面。按照人类的理性来看，关于基督人心的实体跟圣经的教导，由于其人心与神心的位格的合一，道借着被赋予的人心的活动和工作，似乎都是违背其人心的属性的。但是无疑，基督以其身体在水面上行走的记载是出于复印书，如果没有神迹，就不可能行这件事情。甚至于在没有复活前，基督就用他的身体在海浪上面行走，而还保持着身体的坚固。城中一些 这个不会摇摆的自然的属性。基督的人性的本质的实体并没有被抛弃，即使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违于自然的法则。关于圣经清楚的表明，天主在其他创造物当中能够并行使着许多不仅仅超越自然的法则，而且违背了这一法则的事情。但是那些创造物的实体既没有改变也没有受损，由此发生了驴向巴兰说话，红海的水跟约旦河的水能够毫无阻碍的情况之下停止流动，形成了一堵墙，太阳停住不动，日子往后退。回想一下那些燃烧的火焰这个例子，全能的天主能够使灼热的火焰不去烧灼在窑内的三个年轻人，而却把木头及站在窑边的那些人烧焦了。既然天主的本心丰满有心有体的居住在那身体内，并与身体在一起，就能够使那个身体接受和拥有神性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基督就不能够做违反于自然就是人性的事情呢？基督的人性的实体并没有减少他那神性的全能性，所以这个天主的儿子不可能借助他的身体去做违背其人心身体自然条件的事情。这条肯定有安全的规则，就是天主的道。基督本身最知道借助他的人心能够做什么或者做多少，而同时又能够保持人心本质的实体。他已经查明那些是对于我们了解他的意愿跟权能是有用的，在他的圣言中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一点。所以关于第一节我们介绍到这里。